演示以后，我们非常震惊，因为当时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每个客户都要定制，每个客户定制完了以后，程序就不稳定了。定制需求要在原来程序里加来减去，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完全要靠后期的严格测试。我们的项目组只有二三十号人，后面还有二十几个局要开，若没有突破性的做法，估计整个团队就崩掉了。当时也想不到什么好的方法，突然看到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就想到，如果把我们程序里的业务逻辑模块化，形成一个个插件组件，那客户定制需求时，我们就可以在后台进行模块编组与组装了。组装完了上载一下，机器就能按新逻辑运行。而且这种配置性修改不用把主机程序源码打开来修改，只要把一些组件重新摆摆位置，重新连接一下，把参数定义一下，形成一个逻辑图，软件自动生成一个呼叫程序，那不就很好吗？我力排众议，坚定地上马这个改革，最后很成功。田涛，这个也是您最先感觉到的？旅客，对，因为我感觉到别人的这个概念很好，嫁接过来一定能够解决我们当时的研发困境，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刚刚招过来的 C++ 的高手，我记得他叫周坚，让他把我们的呼叫程序分析以后，重新设计成了组件化的软件运行架构。他还做了一个界面，能够将这些关键软件组件随意定义和拼在一起，导进去看，竟然成功了，修改的程序跑通了，而且也挺稳定，效果很好，我们看得很开心。后来我们就不断地完善这个模块与软件功能。田涛，这是不是算公司最早的模块化设计？旅客，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基于软件平台的组件化设计，支持组件进行按需编排，解决了我们对海量客户的个性化定制问题，而且内部实现又很简单，提高了效率，解决了阻碍业务发展的矛盾问题。后来，这个产品变成了公司早期非常赚钱的一个产品。那时就是 INTES,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 智能业务系统，增值业务系统。这也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做软件产品，先进的软件架构设计和找到合适的专家非常重要，甚至会改变产品开发的命运。田涛，当时公司的研发队伍稳定吗？旅客，当然，一开始是很不稳定的，包括现在已经成为公司高层领导的一位同事，当时也跟我在一个项目组里，他也想走。大家都是年轻气盛，喜欢指点江山的，所以经常也说一些对公司的不满。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一走进公司工作就精神抖擞，玩命的冲，而休闲或者是坐在那儿聊天时就开始谈一些东西，公司有点问题，心里有点打鼓。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在公司就拼命为公司卖命，回宿舍就拼命骂公司太乱。但现在想来，很多人没有走，其实还是觉得公司有希望，挺好的。因为一是公司对大家都是信任的，你来了，不管你是什么，就给你一个任务，你能立即参与到公司的整个主战部队里面，非常清楚地知道客户要什么，因为是直接跟客户在交流。二是你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这块工作没有完成会对整个项目造成多大影响。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市场压力无衰减的透传，这句话我是理解非常深刻的，因为 那时候能不能交货，不是经理告诉我的，是我自己心里都清楚。合同签了，所有的情况我都知道，自然就努力完成交付了。还有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极限，不断的去挑战一些不可能，结果发现干成了，就往上走一走，那种自豪感和满意度是极其高的，成长的也很快，尤其是看到这个产品在应用。田涛，您刚才说的那个分裂状态，有些人如果看到的是问题多，他就走了。旅客，很多公司在创业期间其实离职率很高的。田涛，您觉得您为什么能够看到正面的多？旅客，傻吧。那时候我最初的想法是先在华为干两年，然后回去读博的，在公司待不下去，回学校读博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是有希望的，而且给了我一个发展成长的平台。年轻时并不追求很快就致富，更多的是追求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干什么事情。那时候，我爸妈都在事业单位，他们有时候说起论资排辈的氛围，我也在旁边能听到，所以我在内心深处就向往一种比较自由的，凭自己努力有发展空间的单位。我觉得那时华为在这方面是非常不错的。从我自己的发展看，1993年到1995年那段时间，我一开始是做一个项目里面的一个模块，其实就是一个基层软件人员，做些系统的辅助工作，也不需要对电信技术有多少了解，只要划单来了，按照一个设定模式去处理就行了。算法也是总体组初步定下来，我把它实现，只是实现的漂亮不漂亮的问题。到1994年下半年时，公司有好多试验局要开，往往是一帮有经验的员工带着两三个人就去了。开完局以后，那个局稳不稳定还要观察，还要守局。那时有经验的员工都跑到别的地方去搞了，就把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留在那儿。当时我只懂后台软件，对前台的电信网络软件还完全不懂，但一旦出问题解决不了，局方的脸色就很难看，有时候也会给我压力。那时候打电话没有现在方便，又不能天天打电话给专家师傅，或者去问别的研发人员，甚至有时也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谁开发的。逼得没办法，我就到上海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程控交换机的书，淡黄色封面，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位老师写的，书名叫《程控交换机原理》。利用空闲时间和晚上，我就开始学，一边学基本的原理，一边将机器的代码打出来，打了大半个晚上，厚厚的一叠，到哪儿我都背着一个包，包里面就是程序代码纸件。当时公司没有代码管理制度，现在这就是信息安全违规了，呵呵。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个程序，一开始完全看不懂，就是花苦功夫，拿一支笔一行行看，一行行理解，按照语句 if else 条件在那儿，往下顺着找，顺着理解。通过这样的笨办法，我把整个程序的流程图先画出来，流程图画出来了以后再看，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不明白就对照那本书去理解，才明白了原来这段程序是呼叫处理，那段程序是收号处理。因为看完书以后就大概清楚了整个电话呼叫的基本步骤，而我画出的程序流程图基本上符合这些步骤，这样就有了整体的概念，包括电信呼叫的概念，软件的总体架构概念，然后 再去看程序中具体是怎么设计操作的。看完程序框架以后，我就开始看信令处理，看它里面字段怎么处理，判断什么地方有问题。其实它通过收到 DTMP 双音处理机来识别拨号音，知道用户拨的哪个数字，然后再跟某一指令相结合。看完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 DTMF 双音多频。后面有些走的是7号信令，就再学7号信令。总体上基本上是没日没夜的看了大概一个礼拜，终于看明白了。那时候真是有点玩命了，没办法，被压力逼的。田涛，反正您就一直在局方守着。旅客，对啊，就守着局方，白天黑夜的看。一个礼拜我就看明白了我们交换机里面的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后面一旦白天看到机器出了问题，晚上等呼叫量下来以后，我就把那个代码再下载下来，觉得可能在哪个方面有问题，就在某个程序行里面加上一个打印字段，当那个问题出现时，它就会在屏幕上打印一行字出来。通过设置一个问题观察点，果然就发现了问题。这样发现一个就改掉一个问题，又发现一个又改掉一个问题，花了2周时间把这个程序整体上改好了。其实也不能说改，因为大的程序逻辑我肯定不敢改，我就是加了一些保护，一些修正，这样这个程序运行就稳下来了，机器运行也稳定下来了。这个过程还让我对整个上海电信局的网络都慢慢清楚了，因为我们的系统是一个声讯系统，各个其他网络系统都会接到这上面来，比如说阿尔卡特的5号机、富士通的设备、大唐的设备、巨龙的设备，都通过这个网络接过来的。我就跟局方请教，那条线上是从哪儿来的信号，我会定点去看这个信号。实际中不同厂家对信号和标准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做法不一样，所以出来的波形或者信号也有所不同。那我就去看，去理解。一个多月以后，我基本上对网络也有了很多的理解。记得当时有一次，上海邮电管理局把整个网络做了一个结构的调整，发现徐汇区的声讯怎么也过不来，我们的机器总是接收不到信号。